各位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是信主的。如果已经跟随耶稣了，请问你是怎么信主的？是不是有人跟你传了福音？你是不是还记得当时跟你传福音的弟兄或者姊妹？他们现在还好不好？我想可能有些人当年跟你传福音的，他们现在还在传福音，有些可能在经历一些困难，有些可能已经联系不上，甚至有一些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你现在还可以想到这些弟兄姊妹的话，可不可以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，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默默的祷告一下？感谢主耶稣，你把陈美、吴江、王倩、刘关很多很多的人，当年放在孩子的生命里面，帮助了我。我知道他们有些人在经历他们的苦难，求主你能帮助他们。那些传福音的人，他们的脚踪真的是佳美，谢谢主，你也拣选了他们。主啊，今天求你使用这一点时间，来激励我们，可以为你去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给这些传福音的人来祷告。我自己的太奶奶是农村的基督徒，她没有把福音传给我或者其他的子孙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呢，还是有人向我传了福音。我大学4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工作，公司的前台的接待叫陈美，陈美姊妹，她跟我传福音，邀请我去教会很多次，我也拒绝了她很多次之后，决定去看一看。那个教会在上海的鲁迅公园附近，有十几个刚刚毕业的工作的白领，他们之间关系都非常好，他们之间的这个友谊非常吸引我。所以我就去了挺多次，没过多久呢，我就去北京去读研究生，因为上海的教会的一些好见证非常吸引我，我就请那个公司的另外一个姊妹叫吴江，介绍我认识了北京的教会的王倩姊妹。等我到了北京之后呢，我就去了在朝阳的望京那边的一个白领的一个团契。他们跟这个上海虹口的这个教会很像，大家都是彼此相爱的。我就看到做基督徒那么好呢，我就偷偷信主了。所以很简单，听上去，可能和我一样呢，我们基督徒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进了教会、听了福音才信主的，对不对？有。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读圣经就信主了啊。我能够信主，当然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有人传福音给我。陈美姊妹她能够传福音给我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是有人先传福音给她。所以我们这样有一个关系。哎，我得把那个东西拿出来，稍等一下啊，我控制着。所以有人传福音给我，也有人传福音给他，还有人传福音给那个传福音的人，所以我们这样传福音、听福音、信福音的关系，好像是一个链条。这个链条呢，就把我跟陈美、传福音给陈美的人，在以前的人、来华的宣教士、使徒、救主耶稣，其实都串在了一起，就好像画面里面这个链条一样。 所以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在一个链条上面，好像我们在元旦的时候，卡特牧师跟大家玩了一个游戏，他让初中生站在这头，给大家一个数字，我们可以从这头传到这头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传的那个信息呢，大家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链条，但福音传递的这个链条跟我们当时玩的游戏不太一样。那时候传的是一个数字，我们传的是一个好消息，不是几个数字，而且是救赎生命的好消息，而且也不限制你只能传给左边或者右边那个人，而是传的越多越好，愿万人得救，能让福音传到地极。所以我们可以暂时称这个。福音传递的关系为福音链。那如果是称它为福音链的话，我在一根链条上，我有我自己的福音链，你有你的福音链。不管我们的福音链有没有交叉，但是呢，一定都是连在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他的身上，因为他是开始。他是阿尔法，他是我们的救主基督。如果我们把我的福音链、你的福音链、其他人的福音链、所有门徒的福音链放在一起呢，可以编织成一个网络。我可能讲的有点学术，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网络，或者看上去是一个福音信息的网络，但。实际上，这个网络就是基督的教会，是耶稣的心腹。到那日，这个心腹就会像雅歌里面写的，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。虽然今天地上的教会还不够美丽，就好像你所去过的每一个教会。你待得够久，都会发现很多问题。但是神应许我们有婚宴的那一天，所以让我们都来盼望那个婚宴的那一天。我们这些每一个链条都会被链在一起。传福音的关键是什么？也许我们听过，我们可以言传和行传，意思是我们可以跟别人。传讲福音的信息，也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来传福音，听上去也都对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。前几个月我参加一个叫安宁疗护的会，安宁疗护又可以被称为临终关怀。我在大堂里面听到几个会议的志愿者在聊天，有两个人呢就问另外一个人。家里人信了没有？他就说信了。那另外两个人就说，一定是你在家里变化很大，改变很多。然后他就回答说，我老公说我性格变好了，不像以前发脾气了。老公就愿意跟我去听法了，听多了就信了。大家有没有听明白？因为太太脾气变好了，老公就愿意跟太太去佛堂和寺庙去听法了，然后信佛了，信佛也可以改变人，信佛的人也可能有好行为，而且好行为还能帮助家人再去信佛，听上去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听过类似的见证，难道我们信的和佛教哲学差不多吗？如果是差不多，我们还能说自己信的是唯一的真神吗？独一的真神吗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有很多的访问学者，有一个访问学者，他信主了，他在受洗的时候，他做见证，他说他很早就知道福音了，而且他觉得他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非常需要信主，需要福音。 他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的家人朋友很需要耶稣基督，但他自己不需要，所以他在没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向家人和朋友传福音了。而且好几个人信了主，很神奇吧？也许你也听过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不是特例，因为我听过不止这一个。所以这有两个例子，那我们再想想传福音的关键是什么？言传还是行传都可以吗？传福音的关键当然是福音本身啊，是那个好消息本身，当然是传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使徒彼得、保罗、约翰、巴拿巴，无论在哪里都是以祈祷传道为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圣经有多少是记录他们在各地做好事、做好行为？其实他们有医治病人，也是出于神的大能，对不对？使徒约翰的脾气看上去是变好了，但好像圣经可能也没有花什么文字去记录。当然我不是说好行为不好，好行为不能传福音吗？我本来想讲的比较缓和一点，但还是坚决一点回答比较好。可能我想仅有好行为不能传福音，但好行为能够服侍人，好行为能够 引人发问，问你为什么要做好事，好行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传福音的平台和机会。但是仅仅有好行为不能传福音，因为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基督徒不能光靠好行为传福音。首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的好行为常常是只在一时，我们的好行为常常是只在一时，怎能够保持一生呢？我自己是一个骄傲、忧虑、不正直、缺怜悯、缺耐心、自以为意、懦弱的一个罪人。我今天如果能够帮助一个人，那是神的恩典，是我应该做的。只要你和一个基督徒相处的够久的话，你都会感叹为什么他不能多像耶稣一点，或者说为什么他就不像耶稣呢？宋尚杰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解放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道人，而且也极大的影响了东南亚的福音。宋尚杰要奔波布道，但他很难照顾家庭。葛培里叫 Billy Graham， 大家可能更知道，虽然他是著名的一个传道者，但他长久不能尽父亲的责任。他的孩子们，他的五个孩子们当中有离婚、毒品、自杀这些问题，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他的孩子们现在或多或少都在服侍主。葛培里如果传福音，当然是传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会传自己做了多少好事，自己是多么成功的父亲。宋尚杰也是传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劝勉人公开认罪悔改。所以说仅有好行为不能传福音。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呢，英美也包括欧洲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宣教士，他们的年龄，他们去中国的年龄大部分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。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和现代医疗体系，他们办了很多学校、医院，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他 他们是借着服务中国人来向中国人传福音。后来，大家都知道宣教士被赶走了，这些医院和学校都被保留了，大部分是被保留了。这些医院学校可以继续的服务中国人，但不能传福音了。在我们这个城市，也有服务穷人的基督徒的诊所，对不对？最大的是 Crossover， 听过。 很多人可能也学家庭也用过，他们在服务穷人，在做好事，但他们并不传福音。他们不传福音，有一些原因，我没有反对他们不传福音。他们能够服务社区也非常好，施比受更有福。只是要举个例子，仅有好行为，不能传福音或者很难传这个福音。或者说我们 社区服务的事工不一定是福音事工，但福音事工可以建立在社区服务之上。当然，我愿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既服务人、服务社区，又愿意传福音。但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只愿意服务人，不愿意用自己的语言去传福音。 如果下一周或者下一个月，我们每个人都为 Richmond 这个社区做一件好事，当然非常好。现在叫正能量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有做这些正能量的事情的这个机会的时候，神也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去传福音，那不是更棒吗？如果你在路边看到有一个车上面贴了一个罚单， 超时停车了，好，你想要做好事，写一张支票为他把这个罚单付了，你就放一个信封，信封里面放一张支票，也夹在他的罚单的旁边，这是做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再夹一个福音的单张进去。其实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单个的基督徒的好行为是很有限的。 一个人传福音，或者说一个人单独出去传福音，也是很有限。神要我们教会来服务灵舍，神要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传福音。在现在各个地方都流行这个个人主义啊，个人英雄主义。我们常常把一些事工的代表人物高举了，忽视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付出。 我们高举了一些教会的代表人物或者牧师，忽视了这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所做的。不管是福音的事工，是一个教会，是社区服务，领袖的作用当然很重要，但不可能比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的更加重要。那些到中国的宣教士其实也不是一个人在做好事或者在传福音，他们其实是他们教会 或者很多个教会的共同的见证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翻历史，或者去到国内的一些大学、医院的他们自己的历史博物馆，你可以看到这些有多少的教会为中国付出了。我非常希望我们华人基金会作为一个教会、作为一个整体，在社区当中有好的见证。无论是我们是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还是我们一起去服务社区。我非常希望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，作为一个整体去传福音。希望我们的华人基金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是基督教会就应该传基督的福音。 除了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传福音之外，也有一些门徒，他们是被差派做传道者。这些被差派的人，他们是基督的门徒，受基督教会的差派，往基督另外的羊当中去传基督的福音。所以，所有的中心是耶稣基督。 就好像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被安提阿教会差派， 但是被差派出去的人，有的传道者呢，他们获得人们的称赞、政府的礼遇、社会的尊重。这是葛培里的葬礼，有很多的总统在那里。但还有很多传道人，他们并不被社会尊重，被政府接纳。这是松上杰的坟墓，上面堆满了垃圾。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全社会都认识一个传道人，但不一定知道他传的是什么。一个有名的传道者，可能会被各种人利用。利用他的人，并不一定关心福音。一个尊重传道者的国家，也不一定接纳耶稣。除了少数被尊重的传道人，还有很多不被尊重的传道人。我们有更多，或者说非常多，被遗忘的传道人和一些无名的传道者。有些是我们教会忘记他们了，有些是社会把他们忘记了。但是在基督里面，其实都无所谓，因为传道者他并不计较是否被人纪念，是否被人理解，是否被人尊重，因为基督跟他们同在，他们一生荣耀神，并以神为乐。但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的益处，为了我们可以从这些传道人得一些鼓励和建造呢，我想要介绍一些被遗忘的传道人，或者是无名的传道者。先介绍两位跟我们有关系的传道者。施尔德医生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从 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 毕业，这是 Virginia 的一个学校。毕业之后就来到我们 Richmond 读了医学，他成了医生。1904年，他带着妻子 Ella 到中国开始医疗的福音事工。1909年，他创办了中国东方医科大学。1913年，并入了南京大学，改称金陵大学医科。1917年，并入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医科。1925年，齐鲁大学医学院成立，他先后担任干事和院长，兼任齐鲁医院的院长。他翻译了大量的医学著作，当然他传了很多福音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齐鲁医学院南迁成都，但是施尔德他留在济南。1942年，施尔德夫妇被日军俘虏。后来以交换战俘的名义被遣送回美国，从此结束了他们在中国38年的服侍。这是他夫妇俩在 Winchester City 的墓碑，这个地方离 UVA 很近，上面写着 Missionary to China 1904到1942。第二位也是从 Richmond 毕业的医生，他是 Virginia 人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呢，你肯定知道他女婿的名字，因为他女婿就是葛培里 Billy Graham。1916年，钟爱华毕业于弗吉尼亚医学，就是现在的 VCU 医学。毕业以后，他马上带着他的太太 Virginia 去了中国。到了中国江苏的淮安，做了一个手术医生。1939年，日军攻陷了淮安，钟爱华还坚持留在淮安。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钟爱华一家回到了美国，结束了他在中国25年的服侍。 当然，他在那里做一个医生，但是实际上，他传很多的福音。他在淮安工作和服侍的那个医院叫仁慈医院，当地人还记得这个洋鬼子，给他立了一个碑。啊，我说他虽然是个医生，实际上他在传很多的福音。他呢，用当地的苏北话传福音。我请后面杜宁帮我放一下，他会讲给我们听。
To my Chinese friends, in Chinese for just a word. 亲爱的中国人，我的朋友们，我。To my Chinese friends, in Chinese for just a word. 亲爱的中国人，我的朋友们，我并不是个洋鬼子，我是挺爱你们的一个基督徒。有一句话我就要说：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。别的勇士，
如果你是江苏来的，你知道他说的是苏北话。仁慈医院是由安德鲁 （Absalom Andrew Sander Stricker） 创立的。安德鲁在中国服侍了51年，他死在葬在江西庐山。其实我们不是很认识这个传道者，但很多人都认识他的女儿。因为他的女儿是赛珍珠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，他获奖的作品就是描写中国农村的生活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其实世界并不关心福音，世界关心可以被纪念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诺贝尔奖。去年我们发现，我们好几位 UVA 的医学毕业生都去了这个仁慈医院去服侍和传道。UVA 还联系上了这些校友的家人。另外，南京鼓楼医院也是 UVA 校友去服侍和传道而建的医院。因为鼓楼医院，他们主动找到了 UVA， 因为有这些无名的传道者。当然 ，UVA 更关心有多少人可以获得诺贝尔奖，并不关心有多少人去传道。这是葛培里的太太钟爱华女儿的墓碑。不知道大家能看见上面那个中文字吗？这个中国女儿记得，她是在中国出生的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可以称义了。这是钟爱华另外一个女儿 Virginia 的墓碑，写着她小时候住在清江浦，就是现在的淮安。上面还写着她在韩国传道40年。接下来介绍的是迪考文，他跟我们每一位都有关系。哦，这一个是中年时期，一个是老年时期的。我们现在用的圣经的和合本是迪考文主持翻译的，而且今年恰好是和合本整本发行的100周年。但是他自己呢，在1908年就去世了。当时呢，新约和合本已经发行了。去世之前，他正在组织翻译旧约。他自己个人呢，正在翻译诗篇。所以，也许你喜欢的诗篇23篇就是他翻译的，不知道。 但他自己并不是最喜欢做翻译的工作，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传道者，而国际的学术界公认他是一个近代的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。这是他们翻译委员会的人。他出生在宾夕法尼亚，家境很贫寒，一家人住在一个简朴的木屋里面。在他26岁的时候呢，他成了一个牧师。他牧会时间很短，他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个告别演讲，因为他要去中国了。他说："我已决定把一生献给中国，我期望住在那里，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。"除了3次回美国休假，他45年在中国服侍，死在青岛，葬在烟台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。我们能有中文圣经读，因为有无名传道者所付的一些代价。我们知道这些西方的宣教士的名字，这里面的中国人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能享受丰盛的生命，是因为有耶稣付上了代价。这是迪考文的妈妈，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但她非常在意孩子们的教育。她跟丈夫生了7个孩子，她把孩子们从小就奉献给主，并不是从形式上奉献。她订阅了海外传道者的期刊，买他们的传记，让全家人读。她在家里做了一个给海外宣教士的一个储蓄箱，放在家里壁炉的架子上，很快就成了孩子们奉献的地方。有了这个奉献箱呢，孩子们就学着去节约钱，投到这个海外宣教的奉献箱里。当他第一个儿子迪考文要去海外的时候，要去中国的时候，他完全支持他的服侍。他在世的时候呢，见到了他的4个孩子去了中国。当然不是中国人很可爱，是耶稣很爱中国人。这是迪考文的太太 Julia Brown。她和先生呢，是1863年7月3号国庆节前一天从纽约坐船，经过了5个多月到了上海，稍微休息了一下。1864年1月到了山东的蓬莱。他们俩一生没有儿女，但他们按着神的心意教育了几代中国儿女。他们一到蓬莱，就在废弃一个废弃的观音庙建了一个学校，叫登州蒙养学堂，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。这是最早的6个学童，而且他们坚持用中文教所有的学科。最初的10年，主要是 Julia 在管理学校，因为迪考文他在四处奔波布道，他们把一个初等教育一路办成了高等教育，这些贫苦孩子从文盲变成了大学生。学校到1876年才开始有毕业生，1882年变成了一个大学，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高等教育机构，为中国的早期大学输送了很多的师资，比如说京师大学堂、山东大学堂。他被称为中国，迪考文被称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，但这是世界所记住他的。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，他把学生信主看成是开办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。在学校的第二年，就是1865年，他为第一个学生施洗。1866年，又有3位学生加入教会。到1876年的时候，凡是毕业的学生都信了主。他非常喜欢约翰福音的8章22节："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"这就成了他们的校训。 耳将是真理，真理必失耳。迪奥文他记录了自己的一些布道旅程，第一年他刻苦地学习中文，后来所有来华的宣教士都用他写的官话类编来学习中文，他用中文演说，用中文传道，用中文写作。他的日记里面估计他一共旅行12000英里到15000英里左右，向8000到12000人宣讲过福音。我没有时间介绍他很多的布道的经历，但有一次他出去了大概4个星期，只不过旅行了225英里，讲道40次，每次出去要带很多的书发给别人或者卖出去。有一次他带了28箱书，每箱书70磅。他每到一个村庄呢，耳边就会响起来洋鬼子，洋鬼子这个词，但是有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长矛、刀剑、船难，还有义和团。最后介绍大家认识一位姊妹，她叫贾艾梅 Amy Carmichael， 1867年生在北爱尔兰。她自己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呢，她跟神祷告，希望自己的棕色眼睛可以变成像妈妈一样的蓝色眼睛。神没有让她的眼睛变一个颜色，因为神要用她棕色的眼睛去服侍别人。1887年他在戴德生的培灵会上听到戴德生的信息，他立志要到中国参加内地会的服侍，他也被内地会录取了，也开始了训练。后来他病了，后来他加入了一个福音机构，去了日本15个月，后来他又病了，就又回去了，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。他再次离开英国，经过斯里兰卡，最后到了印度的班加罗尔，展开了在印度55年的宣教生涯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，连度假也没有，休假也没有。他开始了一个叫多纳华团契的服事，他一开始的服事是拯救那些被送到寺庙里面做庙祭的小女孩，他用咖啡把自己的皮肤染成棕色，穿上印度的纱丽，配合自己棕色的眼睛，他就能够混进这些印度的寺庙里面。他也派人到印度各处去寻找这些女孩子，后来他们又开始服侍更多的孩子，包括男生，他们开了孤儿院、育婴院、幼儿园、医院，向很多的孩子们传了福音。1931年 Amy63岁的时候，他在考察一个施工地点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工人挖的洞里面，摔断了腿，摔伤了脊柱，从此行动不便，还有其他的病。虽然他求主早一点接他回天家，但直到20年以后，1951年神才把他的女儿接走。在这20年里面，他又写了16本书，包括著名的一本书叫《弱》，这是其中的一句。按照他的愿望，埋葬他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墓碑，没有他的名字。他的坟墓上面放着一个 bird bath， 就是给小鸟洗澡的那个东西。他照顾过的孩子们呢，用阿嬷这个泰米尔语来纪念他。阿嬷的意思就是妈妈。这就是我要介绍的一些基督的门徒奉召去做了一个无名的传道者。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。我就讲完了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唱一首歌，叫《我愿为你去》。
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圣灵受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意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，定恒守，引我前行，我只愿合你心意，看我是为损失受苦为小事，
大家站起来，
用生命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荣耀救主，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定恒守是受苦为小事。